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的，追逐这种对跟错，就是说你对啊，或者是我对，然后呢，也经常跟人发生一些争执。但是呢，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就觉得哈，这个也许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对跟错往往是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的，因为我们是说的这个是非黑白啊，常常就是因为角度不同而变得一些模糊不清嘛，就是很可能是一个投影，但是每个人站的立场是不同。但错误呢，很可能也是每个人都是比较善良的。我倾向于认为每个人他本身是善良的，但是呢，他确实看到了另外一个投影。就生活之中呢，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常常被现实的一些灰色地带啊，有时候会感觉到愤怒，有时候会感觉到什么哈。但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与其纠结于对跟错呢，还不如就是坦然一些接受嘛，接受每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观点非常非常多的话。反而比一种声音要好很多，就是呢，用宽容啊或者理解，然后面对彼此一些的差异吧，然后呢，我们也就慢慢的成长。这可以，你可以说是我变得比较怂了哈。但本期的嘉宾呢，就是他本身是叫按他说的话是就视力不好，就白化病嘛，有视力不好。但是呢，他也是给我扩展了我很多的认识嘛，包括在这期电台中呢，我们聊了以前我都不太认可的事情。但最近这些年，我会变得有点认可了。我不能说有点认可，我可以接受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气功呀，或者是什么，有些人确实他做的还不错。然后像算命呀，或者是什么的，我们都谈了这样一些事情。但本期的嘉宾呢，他还写了一本书，就他写了这本书，他发给我看，因为实在是一种哲学书嘛。然后对我来说还是太艰深了。但是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哈，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哪里看一看他自己写的书。接下来呢，就听本期嘉宾的访谈好了。
等一下啊，
哦，
我
可
这
以，
边是，
对，
我看到了，我这边有那个亮灯啊，
哦，可以了，现在我已经看到了，
可以了是吧？
哎，对对对，现在是可以了，
声音有杂音吗？
没有，它这个是没有杂音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我用了这几个软件中，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我这个喇叭有点问题，我就怕它效果等下说着说着会有杂音在上面。
啊，没事没事，这个声音真的非常清楚。
啊，行，听，可以。
嗯，要不我们就随便聊点什么东西，然后也不用太正式，就是瞎聊天嘛，怎么样？
瞎聊吗？我写了一个东西。
也可以，你也可以按照这个大部分，就是不用像那种面试一样的就好，因为你如果听过我电台的话，我大部分都是。就是聊到哪里算哪里吧，但你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聊，都可以的。
因为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嘛，我就是讲，主要是冲着，两个问题来的嘛，就是前面不是有两个那个听众嘛，他们讲到的那一个是，人生的意义那个问题嘛，另外一个就是讲到那个抑郁症的问题。其实我本来是想就是说冲着这两个问题来就是
可以。
展开话题。
这两个问题都比较的好。
但是很复杂哦，如果我要说这个的话，就是我现在写的这东西没有完全写完，大概会有5000多字了，现在已经有。
你这太什么？因为你发给过我你写的书嘛，你还记得啊？你写了那个书来讲人生的意义那个啊，我就是大概瞄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哦，你确实考虑的太多了。你考虑的非常
对
非
呀、啊，
常深，
我知道，因为那本书啊，不仅你看着会很难受，觉得很痛苦，其实我写的时候也特别痛苦，所以我现在想浓缩下，就是用1个多小时看能不能把那个逻辑理顺，然后就是，让别人能够，因为它东西很多嘛，所以我要整理，不然逻辑自己都会搞乱的嘛，就是很复杂。
可以，哎，对呀、啊，你可以先讲讲这个，这个人生的意义也挺好的，要不你就按照你的那个什么。讲，然后我就大概就是听一下，就是我尽量少讲话，行吗？
这个话题会比较严肃啊，我先讲轻松的吧，我先大概讲下自我介绍吧，以及就是
可以，
相比经历， 就是前面先吹吹牛，你先不要介意啊。
啊、
嗯，嗯，我现在呢是那个就是在一家国际广告公司嘛，做那个软件的后台。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国际呢？就是因为我经常跟别人说的时候，说广告公司，别人就觉得是那种打印店，然后做一点 PS。然后说你们这种公司，就是这种公司还要什么什么软件什么的，就是大型的广告公司嘛，它的就是比如说宝马这种的，它是线上线下是合在一起的，然后它的内容比较多，然后经常换，就导致他们的内容和就是后面的后台就是需要一个框架，需要分离出来，然后后台的框架维护这一部分就是软件的事情。我上次跟你说过嘛，我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因为我天生就是弱势，白化症嘛，你应该知道，就是视力特别特别的差，所以我学习这个就是入软件这个属于算是特别意外的这种情况了。
对对，
我大概先讲一下我成长经历嘛，
可以，
就是我是，在湖南那边长大的。然后呢就是湖南这个地方吧，就是农村嘛，就是八零后，
嗯，
然后八零后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等一下，乡土气息特别的就是浓厚。我小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是那种就是特别好动的类型。我小时候有几件事情呢，就是大概一两岁的时候，就是开始，懂事的时候，喜欢拆东西，就把我放在家里面，我父母嘛，那个时候把我放在家里面锁住，因为他们去上班了。然后我在家里面没事干，我跟我弟弟在家，然后我一个人没事干的时候，我就会拆那个电风扇，拆那个插板之类的东西。然后我有一次就把那个插板，就是触电了嘛。还有一次呢，就是我拆缝纫机，然后把那个缝纫机的针从大拇指里面穿过去，结果我把那根针从缝纫机针上面拆下来，然后带着那个缝纫机去我妈上班的那个地方，把那个针拔出来
了。
对，
孩子，
就是从小
熊孩子是吧？作死的熊孩子。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我不是一种，就是我从小不是一个很安分的人嘛，就是很。好奇心很重，很爱跳，就是非常跳。然后我妈怕我没事干在家里面，她就给我买了一副那个积木，就是那种六面带字的，五面字一面图片的那个。
哦，
就是让我在家里面。
我没见过，但是这是不是就是跟乐高积木差不多是吗？
不是那种用来搭的积木，是那种木头，
哦，
就跟火柴盒差不多大的那种，
哦，
一颗一颗的。
哦，
然后它是。就是正面是一个图片，比如一座山，然后背面的话就是，那个汉字，然后它旁边呢会有相关的字，比如说山组成的什么，山下面比如说，两个山啊是什么，然后又山的旁边一个岭嘛，山岭的岭嘛，它会用这个部首去组字嘛，就是用来认字的，
哦，
然后用来这个之后，就是他买了这一副，就是让我在家里面有事情做嘛。结果我因为被锁在屋子里面没事干，然后结果用了差不多半年左右，他那一副积木是几百个的，就基本上把那个常用字基本上认得差不多。
哦，哇，这是个好方法，这是好方法。如果有听众的话，应该买来让他小孩子自己学习。
就是因为小时候特别无聊，就是很多现在，当时嘛，九几年，就是我父亲就是他是在外面去上班的。不是常年不回家，我妈怕我一个人到处乱跑，她就把门给反锁了在屋子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你只能找点事情做，所以这个方法其实确实是有用的。
对，我也觉得。
之后大概
不大好，现在不大好，因为现在小孩有手机，我靠，他刷刷刷一天抖音，
不给他就行了，一样的方法可以其实。
对。
之后呢，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去了湖南，就是因为我妈妈他们没有时间管我嘛，在那个时候快读书了，没有时间管我，然后我还有个弟弟，然后把我送到我外婆那边去了。 就是在农村，之前是在福建哈，之前那边是一两岁的时候到了福建，然后后面是去了湖南，就是娄底那边，在我外婆家那边，还是太跳了，就是性格太那个，就是太能惹事了。然后我小舅他是数学老师，我小舅就是他看着我们住在同一栋那个就是土楼嘛，他看着我，然后他就怎么干呢？就是他没事干就给我弄那些数学题，就是那些小学的数学题，然后给我一堆的那个口算啊那些什么题目让我天天做，然后有事没事就教我一点数学嘛，然后就是把那个。基本上在上幼儿园，差不多幼儿园期间吧，就是7岁7、8岁之前，把那些小学的东西基本上都过了一遍，然后导致我就是基础比较好，就是学习成绩的那基础比较好嘛。之后呢，就是去上学期间，就是我是那种因为人比较跳，然后比较能惹事的，在班级里面算是那种叫什么，就是。别人被就是被欺负的类型，我是属于那种会去惹事的类型。对，就是我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然后经常打架，经常打架这个情况。然后我外婆他们是，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农村有没有一种习惯，就是外婆她每个月哈、或者半个月到一个月，她会炖一次那个鸡汤。然后那。会把乱七八糟那些补药啊，什么当归、熟地啊，然后那种什么红枣啊、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可能也是各个地方的一个风俗吧。
可能是也有可能，也可能是他自己比较喜欢这样，就是每半个月到一个月会炖一次鸡汤，然后我本来就已经就是那种力气已经用不完的那种，然后估计是营养过剩。就会导致什么呢？精力过剩，就更能那个了，就更能惹事。
就补一下更惹事，精力更旺盛了，对吧？
对，用不完的力气。我经常打架，就是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在湖南嘛，那个时候经常打架，加上我学习好，就是那种班霸的那种类型嘛。
啊，
对，就是那种反正不欺负别人就不错的这种情况。这个就是我，这种就是前面的一个阶段。之后我去了福建之后呢，这个环境就完全变掉了。就是在我爸妈那边嘛，因为人生地不熟，也不是在农村这个环境里面，导致呢我对周围的环境很不适应。到，上初中以后呢，就是我之前不是在小学嘛，因为我基础很好，我就是学习基本上不怎么费力气嘛，一直成绩都很好，就没有什么烦恼。上初中以后就是看不到黑板。开始看不到黑板了，就是只能听嘛，然后成绩多多少少受一点影响，然后虽然说能学，正常情况下你在农村里面就是说随便考一考就第一第二名嘛，然后初中以后就是出现了物理数学这些东西就开始受影响，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你很想学，特别是上了高中以后，就是这个情况很严重，但是你看不到黑板，然后呢你又想听，越听呢就看不到，你就压力越大嘛，然后就非常的难受这种情况，然后加上家里面的一些矛盾，就学校里面很不舒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初中里面就开始产生慢慢的就是有抑郁倾向嘛，然后就很
严。你是你这个就是这个眼睛这个病是从小就这样，还是慢慢以后发展的越来越厉害了？
白化症应该知道吧？高中的话，应该听说过。
我知道这个，但是
天生的。
哦，就是
他是他是眼底，你们的瞳孔大概如果说直径有个半毫米的话，有个半厘米的话，那么我们这种的，他的瞳孔直径只有一毫米左右。
哦，是这样。
他的就是他的聚光范围特别小，就是你看到的图，就是。我的实际视力是用望远镜10倍望远镜的话跟你们应该是接近的，就是我要看到黑板，我现在能看到黑板，我眼镜是没用的，我要拿7倍的军用望远镜，就是迷你的那种，握在手里面的那种，是这种状态。
我反正是高度近视，我近视大概就是800多度嘛，但我摘了眼镜基本上就是啥也看不清楚。
你那不一样，你是模糊，你这个是晶状体那个。
对对 对, 对，
我这个是完好视力，就是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另外一个物种，就是比如说人的鹰，人的视力极限是 1.5 正常情况，
嗯，
比如说鹰的视力是 2.2。就相当于你一个物种天生就比别人差了几倍，
哦、
就这个意思。
哦，是这哦，我稍微能明白了。
就是我左眼的视力，我左眼视力，我一点都不模糊。我如果是天生5.3，那我现在的视力左眼就是5.3，我保护都非常好嘛。
嗯，
就是这种情况。
哦，是这样啊、哦，主要是我不太了解这个。你说的我确实也学过，但是学过跟。这种你知道有差距吗？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个。
这个在国内这个比例是10万分之1左右，就是差不多一个城市有几个吧。
嗯、
反正如果你接触、
哦、
你有接触盲人按摩这个圈子的话，就会经常能看得到。
哦，是这样啊、哦，行行，
嗯，
行，你继续讲讲你的。主要我有点好奇，就是说我以为他会慢慢进展呢，原来就天生就是这样，是吧？
其实不是慢慢进展，它其实比之前要好、嗯、因为年纪小的时候它那个就是太阳光啊，它不能有强光嘛、嗯、它看光的能力还更弱，等到成年以后、哦、看光能力会稍微强一点点。
哦，是这样啊、哦、
对，主要是强光、
哦、
强光反正适应不了，其他的还好，其他的话就是看东西比较小。
嗯，
然后出现的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抑郁的情况嘛，然后就是我前面跟你说过，我是那种就是本来就是那种进攻性的这种状态，就是从小就是那种，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本来就像校霸一样那种，就班霸那种，就是欺负别人那种。然后我到了初中以后，就是有这些学班级里面出现的一些就开始这种校园霸凌之类的哈。
嗯，
我不是不能反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反抗，但是我就处于一种很木讷的状态。
嗯，
我就觉得哎呀，反不反抗都能一样，就是说我当时很懵了，一个人状态，就是我想好好学习然后学不了，然后这种状态加上家里面就是也很就是我跟我弟弟嘛，那个时候不是离开了10来年的嘛，然后又重新在一块嘛、
嗯、
也合不来嘛。
嗯嗯，
导致我就一直在很就是很疑惑一个事情，就是那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我不明白，这么就待下去是就这种就是为什么而活。
嗯
嗯，知道吧，就是一直在想、哎、
知道
很困惑。然后加上那个校园霸凌那个事情，其实我当时有就是有两种想法，就是我当时很就是找不到人生的这个目标嘛。一种是就想这个是不知道会不会屏蔽啊，就是自杀倾向。
嗯，
就是我想好，我觉得好活得很没意思，就是好无聊这种感觉。我感觉就是，哎，还不如不在呢，就是这个状态。第二个就是这校园霸凌的情况，因为我的性格从来就不是那种能受欺负的嘛。我就说，我是这个想法，就是我既然如果我要就是比如说要自杀这个倾向，那我就先把这些就带走一批人嘛，就是
啊、哦，
对，就先带走一批，就是这种状态。后来我一直在想，然后我就在看，后来去看了一些书嘛。那个时候中学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与地坛》，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铁，哎，叫张铁生是吧？
史铁生
啊，史铁生，史铁生，
对。他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后来让我没有就是去主动的去就是自杀这个事情嘛，就是倾向。然后他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嘛，就是人迟早都会经历，不如在这个期间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嗯，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句话，好的，我说好的，这句话写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及时对我来说，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寻找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活着的意义嘛。
嗯，
我就开始写日记，我把我们就是这种状态，我当时那种很抑郁的这种状态给写下来，就是每一天的这种心得嘛。
嗯，
写。然后上高中了之后，就是我们那个是一所重点中学吧，就是那个它里面有一个课程叫做那个创新，就是创新思维的课程。
嗯，
那个课程全国独有啊，那个老师就是单独开辟这个课程，就是一个很可能听都没听过。 他的目标呢是参加那个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这个我没有，可能我比你年龄太早了，你知道吗？
那个是有的，但是当时我是参加第21届了，已经就是福建省的全国都有。
哦，那可能我那个是农村啊，就是因为我一直在一个村里，我上那个学校的话一直在镇上，最多的时候到镇上，所以我们那里老师是这样。可能你不太了解我们落后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初中的老师是高中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并不是说他考上了一个什么，就是我考不上然后我再教你，我初中的小学的老师是上初中毕业的学生，就是没有老师资格。
我能理解、嗯、因为我不是说过我小时候是在湖南的农村嘛，
嗯，
我们那个农村95年才通电，你想想会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对对对，
我们小学一个年级一个班，一个老师教3-4门课。
是是，我们那时候就类似于这样。
对，一个班20-30个学生，一个小学一共200来学生。
嗯，
然后就是一个学校一共就六间土房，一个年级一间。
是我跟你是类似的，但我们那个不是土房，倒是确实是砖的房，但是下雨天会漏，会漏的话。你就是每到下雨的时候，比如说你没有带把书带回家哈，然后第二天发现妈的就都湿透了。基本上我以前在也说过，到现在为止我还记得，但那个是没有钱去修的，他好像没有什么专项资金去修，就漏就漏，反正就是说要下雨的时候你自己把书包这样带回去就是了，一直漏水。我上农村嘛，就这个样子，也就这样过来了，应该是没有钱。
是这个样子，你想想，我们95年才通电呢。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写作业我是拿油灯写的。
哦，对，我们那时候是通电，应该是通的比你早一些，但是容易停电。你应该也知道，
也
非常容易停电，对不对？
是啊，我到二年级的时候用电灯呢，还是时不时停电，有时候还是限电。
对对，就是经常停电，经常是一停2-3天，也不知道它哪里坏了，就没有电。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用那个油灯，是那个煤油灯嘛，然后煤油灯点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你的鼻子上全是灰嘛，因为它呼吸那个燃烧不充分嘛。然后
啊，那个是保险丝经常烧，我们经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了一个那个锡嘛，那种软的，
嗯嗯，
然后就把保险丝给换了，那保险丝经常时不时不懂什么的它就烧了。
对对对，那时候应该是这个哈，应该是电压不稳的原因，我倒是觉得。
有可能嘛，也有可能是供电，那家里面突然开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太热了，
对对，
时间开久了它就烧了，就那
样。对对，很多时候就是你一开它就烧了，有你应该也有这种感觉吧。反正在农村的时候，但现在很多年不停电了，就现在小孩可能不知道，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演电视嘛，那电视有可能就是那种无线电视啊，并不是有线的，有线的你还得有一个机顶盒呢。那时候经常是停电了，我们是家里比较富的，会有那个电瓶，就是24伏什么的，然后可以接在电视上看，然后比如说要看《西游记》或者《射雕英雄传》啥的，那个整个村里就那么3部电视或者4部电视，哇，大家都在他家里看，就这种状态。
你说那个电瓶，
就是那个
我
汽车上的电瓶，汽车，它是这样，我说的那个电瓶就是。你知道咱们汽车上给发动机供电的，他们也不是说专门为了电视做一个这个电瓶，就是拖拉机上呀，或者是汽车上，就拉货的汽车上，它是有一个电瓶的，可能48伏或者24伏，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记不大清楚了。里面是放硫酸的，硫酸铅酸电池，然后停电了之后，我们就用它来供电视。是家里比较富的才会有这个东西。
你这个很先进了，
我觉得很先进了。
我们当时有一种就是，当时那种盛那个白酒的那种壶，你知道吧？就是提手的那种。
啊，知道。
那个里面装的是一些硫酸什么东西的那个液体，那个用来发电的。
对。
我们是去拿那个液体，然后过来，然后用完之后再去换，不能去哪里换，反正可以弄到那个液体，液态电池，你知道是？
对对对，我知道那个其实就是，铅酸嘛，硫酸铅嘛。
有可能
是硫酸铅，其实我们那个原理也是一样的，
但是你们那个先进一点。
对对对，我们可以自己充电，就你那个是不能自己充电，它有一个充电的装备。对 对,
对，
你去讲，你去讲，好像我们在忆苦思甜一样。
确实经历差不多，就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你上次说的那个农村的家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农村大家族嘛。嗯、因为我家就是我外公是彭，就是李氏和彭氏都是村里面都是很大的那个族群嘛，就是过年的时候。
嗯嗯，
我们村到隔壁村来回就是从初一到初十到十五一直走亲戚是走不完的、
嗯、对对对，这个我也很讨厌，但是现在我还经常要这样，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一天就可以走个五家六家这样，但是还是要走，但是不会一天走一个了，
一天走两家就是基本上也没事干、嗯、他们那边是湖南的那个习俗，就是你去一家就打牌打半天，去一家打牌打半天，就是那种跑胡子、
嗯、
湖南的那种黑色的那种牌嘛，
嗯嗯，
啊，打半天，然后我是，就是我不喜欢打牌，
嗯，
我只能在到处逛一逛，就是这种情况。我现在很少去湖南了，就是几年回去一次，
嗯，
就是那种情况。哎，大家刚刚说到哪来着？
我也忘了，我把你打断了。
我想一下啊。
好像是说的上学吧，上学，然后你跟你弟弟、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对对对，上学。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呢？这个东西它有点像，就是机器人这种，就是它是算是竞赛学科，因为它有高考加分的这种东西，就是省一等奖有加，就是正常情况一个省一等奖是加20分嘛，然后国家二等奖以上是保送的那种，就是。比奥赛稍微的就是待遇会低一点点，基本上差不多。
嗯，
然后呢我在高中里面就参加了两届，高一参加了一些物理的那个这个竞赛嘛，然后就是这个赛事，然后是拿了一个省二等奖嘛，然后高二又去了一次，拿就是社会科学的拿了一个省一等奖，然后就是、
嗯、
这就是有个加分的资格嘛，这个过程。这个中就是什么，就是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做一个具体的项目，比如说我就是高一的时候做的是什么？是那个托里查利实验的改进。托里查利，你应该知道吧？
哦、
那个实验。
哦，我知道那个。
对，测量大气压的。
对对对，然后马拉的那个什么，是不是？
不是，那个是马德堡棒球，那个是用来测量有没有大气压。
哦哦、
马德堡棒球还是另外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特别牛逼，他拿到了就是美国那边的国际赛的入选资格，就是我一个学长他拿凭这个东西拿到了就是全国三等奖，但是因为那个他的材料很没有写好，他入选了英特尔赛事嘛、
哦、
就是当时去是宾夕法尼亚州可以参加，但是刚好遇到非典那一年被刷掉了嘛。
哦，是这样。
啊、嗯，对，那个项目特别牛逼，等等再讲吧。就是我那个是讲测量，就是用水银柱嘛，水银柱的高度测量那个大气压的强度。
哦哦哦，对你这样说，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像那个水银管里，然后灌那个像一个玻璃管里灌水银的那个叫托里查理，我记得。
对对对、
哦，
那个实验很难做，一般的学校是不做的，
哦、
就是。因为水银它是剧毒嘛，就是我们那个物理老师还是很、
嗯、
就是他为了看一下实验效果，他还亲自做了，他那个、
嗯、
他是拿那个铜丝嘛还是什么丝，反正一根金属丝，把那个丝放到那个大概直径8毫米还是1厘米那种管子里面嘛，因为水银可能滴不进去、
嗯、
他是那个水银顺着那个铜丝往下走，
嗯，
一滴一滴流进去，要不然的话里面会有空气
啊，
堵在空间会有空气吗？它是铜丝到底之后，然后那个水银慢慢慢慢把那个填满，再把铜丝抽出来，这样里面就没有空气。
哦，
然后他做完了的话，他还要去那个喝牛奶，他说要喝一罐牛奶，
就是重金属是不是？然后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反正就是因为他手有接触水银嘛，泡下去，反正
应该是。重金属跟那个什么水，跟牛奶会凝结吧，但是我估计也是心理作用。
反正他就是说，他做一个实验就要喝一罐牛奶。
啊，
就是演示给我看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实验就是很复杂的，就是初中的时候做的。我当时因为见过这个实验，我知道这个实验很难做，就是一般的老师都不会去想做这个。第一是它很费时间，做一个实验十几二十分钟，快半个小时吧，可能就是一直挂那个东西。第二是就是经常会出故障嘛，会有气泡，这也不准嘛，展示的效果也不好。然后我当时呢就是改进这个东西，就是让它的那个水银槽然后变小，然后管子就是逐渐的改进的过程，从那个硬管，它是直管嘛，我把它变成 U 型管、软管，就是一次性给它灌好之后，让它利用水银差嘛，它就不需要在那个，就是不需要每次展示的时候你就要去灌一次水银。我用了一个管子，就是软管连接两根硬管，连接两根硬管，然后那个管子里面一直都有水银，就是那个，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像天平一样那个东西嘛，就是它上面有个尺子，标尺可以看刻度和那个水银的高低差嘛。那个管子的那个口，平时不用的时候是用塞子堵住的，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置，就是怎么样展示这个就是气压的效果呢？就是它那个是高度是，就是说不是死的，而是随着具体的变化和变化，就是我们那个管子它是一米长嘛，大概一米四到一米都有。那个管子的话就是水银它这个就是叫什么，它的反应就是高度差，气压的反应在水银上事实上是高度差。它是不管你是正着放还是斜着放，它反正就是这个高度差。
对，好像是多少，76，
对，76毫米汞柱。76毫米汞柱，就是如果正常情况下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会出现什么样，就是比如说我们管子正着放，就是直立朝上，就跟地面垂直嘛，它是76毫米。那么我如果往右倾斜30度的话，它正常水平面是不是应该降下去，它那个高度差是不是应该降低，按理就是按我们简单的逻辑来说。但是事实上不会，比如说右边那个管子，它在本来在一米的位置，左边的在24厘米，24毫米那个位置，如果你倾斜下来的话，
应该是厘米，我记得应该是76厘米，
对对对，24，
对，
厘米，比如说，
对，
左边是24厘米，那么如果你倾斜过来，那右边如果到了90的话，它左边这个位置，它可能就是不像你想的那样，它不是那种就是管子这个长度，它事实上它会变长，它是高度差而不是你水平那个差。就是你斜的时候它还是垂直高度差，它的数值会变长，它会超过76，
对对对，
会超过76厘米吗？用变化来看出这个就是就是倾斜来这个因素来看这个就是气压的变化嘛。就是说它不是死的嘛，如果是直直放的话，因为我们之前有那个就是有那种实验室里面有那种就是挂的那种嘛，它是你是看不到的，它是死的，就是
对对对
那种，
这上面是空的嘛，好像我记得叫什么托利拆利真空是吧，那个纸子的话。
我记不太清楚，我只看过一次那个东西，它你就是一点都不形象，你它看过去好像就跟那个温度计一样，
对对对，
那种感觉。
是是，它就是也水银气压计嘛，那时候它我记得也是初中学的，我也忘了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东西呢就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在做的过程中，因为中间经过了好几个阶段，就比如说水银槽的改进，我之前最早的话是用那个它不是一个大的水银槽嘛，后面给它改成小的，然后再把它变成从单节管变成就是双节，然后从我原来把它打算把那根管做成 U 型的，你知道吗，就是中间不是用软管，就是硬做成 U 型这种连接。后来的话就是因为灌注太难了，就是 U 型管嘛，那个同时进去它也会有气泡，后来才改成那个软管两根连接，就是一根灌满再插皮管，然后再灌，再把管子接上去继续灌，然后再给它竖起来那种。然后再就是那个测量的那个尺子，就是那个悬挂的那个东西嘛，中间其实是写了很多的就是那种改进的稿子，就是要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记录的习惯，我在这个做一个项目的过程中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记录的习惯，任何想法第一时间 就是立刻写笔记嘛，做记录的习惯。然后就是第二次比赛的时候是一个，就是我当时是06年，06年，因为我当时看过盲文，我就是有接触过盲文嘛，我就用这个东西，就是然后重新构，就是相当于后来做了一个双拼输入法出来，自己构建的，就是排列组合跟其他顺序都不一样。当时这个东西并不知道，因为它没流行起来。我后来查了一下，我原来不知道这是双拼输入法。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东西，它是04年的时候开始做出来的，它是嵌在，它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有人卖这个输入法，双拼输入法。后来大概到07年左右，就是智能 ABC 嘛，它就附带了一个双拼的方案。我大概是在06年左右，就自己就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一个这个东西出来，然后它跟盲文有一点关系，然后之后就靠这个东西，就是去参加的那个社会科学项目嘛。这个过程中，就是在第二次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比第一次就成熟了很多。第一次从一个东西，从它刚刚就是一个想法产生到它成为一个完整的项目嘛，就是相当于这种实验项目。之前用了3-4个月的改进时间，然后第二个项目的话几天就把整个过程全部走完了，就一直在改，一直在改那个方案。后来这个东西是要写论文的嘛，然后写了大概10000字左右的论文，10000来字吧，形成论文。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培养了一个，就是培养了就是这种叫什么研究问题的能力嘛，然后做笔记的习惯。就是后来为什么写书，这个书是怎么出来的，这本书其实中间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写日记的过程中可能写了10年左右，后来整理，这就是这个书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因为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东西结果会怎么样，我只是一直在做记录，就是任何一点点的，就我刚就是这种叫什么心得体会，赶紧先记下来再说，因为过几天你自己就会忘。
对，是，
特别是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也许2分钟之后前一秒的事情你想不起来了，这个很正常的。抑郁症的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会导致就是这种健忘，我就是很严重的情况，就是因为记忆不好，所以我才就是赶紧记，就是有灵感过来1秒钟都不耽误，我就打开那个就是备忘录嘛，马上就
记下来。
对，所以我手机里面有几千条备忘录，就是把这些灵感到什么时候开始写这个，就是写这个书呢，就是大一开始，大二嘛，大一大二，那个时候还是很抑郁的，没事干。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看书看到了那个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那个东西。我之前没有把我的那些日记那些心得整理，后来我发现一个东西，就是所有的我们这种情绪应该是围绕着一个需求的体系，就是一个需求体系，就是它是这种可以连在一起，可以用它来做一个主干，把东西全部串联起来。我就开始慢慢的改进，最早的那些书那个样子是惨不忍睹的，然后经过了大概10个版本吧，就是我给你看的那个是公版10.0，就是
对，
那是已经光目录结构就已经改了，大概可能已经改了10来次的10来个版本、就是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本书它不是写出来的，它就是慢慢一点一点磨，就是它其实是改出来的，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这个书反正你也没出版嘛，要不我把它放电台里看看有没有人想看，然后下载下来看。
可以发，我都有在群里面发过，我都在很多的群里面发过，但是能看下来的人寥寥无几，因为我写这个过程都很痛苦，我知道看的人看这个的人可能会更痛苦。
但是我把你前面的那些都看了，我觉得你是从一个底层去不停的推，你有一点，你其实是有一点像西方哲学的那种思维吧，我觉得。
我这个我怎么说呢，就有点像写程序的那个代码架构，我从底层就做这种从源代码开始，我这个相当于什么？因为现在的基础科学是什么？经济学都已经到底层了，其实经济学下面还有一层， 需求才是底层，不是经济学，经济学只是一个表象，它是上层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嗯，
就是我给你讲几个东西你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个比如说你饿了三天，但是你手上有三桶矿泉水，
嗯，
那我渴了三天，我手上呢却有三笼的馒头，就是三箱子的馒头吧，
嗯，
这个时候我问你，比如说我渴了三天，那么水一个馒头和一瓶水对我来说是等价的吗？
嗯，也对你们来，如果你要。肯定是不一样嘛，对你渴的来说肯定是不一样。
对，但是我的渴是不是一直都会渴呢？我是不是喝完了之后我就不渴了？
对对。
那这个水的价值是不是就对我就降低了呢？
嗯，对。
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嗯，其实哦，你是不是想讲这个价格是由需求决定的？
哎，不是不是，这个他那个是、嗯、那个是上面的东西了，
嗯，
最底层的东西没有说清楚。需求是在以一个函数的形式变化的，就是你刚开始会有一点渴、哦、会慢慢逐渐的变得越来越渴。
嗯，对对对。
交易是怎么产生的呢？交易是有需求差，如果我需要的馒头和你需要的馒头一直都一样，那我为什么要把馒头给你呢、
嗯、
只有我对馒头的需求变得很小的时候，你对馒头的需求变得很大的时候，那么我给你，你才肯换，因为你有就从中间获取的价值，对于你的价值，
嗯，
能明白这个吗？
对对对，这我稍微能明白，但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你想说的这个，但我能感觉到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一样，但是我你是不是说这个需求其实是不停的在变化的，是吧？
对，
嗯，
就是需求在不断变化。需求就是什么叫价值、嗯、需求量就是价值量，就是说我现在对一个需求，我饿了三天一个馒头、嗯、我现在比如说你在沙漠里面、嗯、你渴了三天，我现在你很有钱，我说一瓶水卖你10万，你买不买？
嗯，对对对，肯定是要买的嘛。
啊，事实上它的价值就1块钱，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你花10万也得买。
嗯，对，
就是这个情况，它这个东西没有固定价值、嗯、根据你的需求产生价值。然后
是，
但是对你来说，你觉得不划算吗？你没有觉得不划算吧？因为10万可以买你一条命啊，对吧？
对。
能产生交易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价值差，价值差是从这里产生的。等一下，我手机快没电了。没有断吧？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插个充电器，应该不会断。
就是刚刚就是说需求差，这是底层原理嘛？然后呢？嗯，人的需求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人不止一种需求，你看我们对于食物的需求，对于水的需求、
嗯、
对于性的需求，对于成就的需求、嗯、就是人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对于味觉的需求，就是你久了、
嗯、
比如说你长久没吃到咸的东西、
嗯、
你会很难受，长久没有吃到甜的东西，就是没有吃到辣的东西，如果你长久没有接触味道的话、
嗯、
你的口会很淡，什么味道都想尝一点那种。
嗯嗯，
就是多种需求的变化导致人一直在寻找不同新的东西，交易的底层原理就是因为需求的变化产生了差，如果每一个人的需求都一样，这个世界不会产生交易。
嗯，对，
就跟水一样，没有高低它就水位嘛，没有高低它就不会流动嘛。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里面讲到个人的需求，它就是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它那个其实很粗糙。我在看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靠，怎么这么粗糙也能流行起来？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以我的理解，它需求的分层，它是分层、嗯，但是它分的是几种，一种是生存的需求，
嗯，
就是维持你营养物质，维持你生命的东西；一种是繁衍的需求，就是往下，就性这一代嘛，然后往下传递嘛。剩下的就是一种发展的需求，就是三层，没有什么奇葩乱七八东西。尊严它，你说，
我是说它不是有一个金字塔吗？就是越来越就是生理需求，我觉得有个安全需求，但是
安全需求就在生存需求里面了。
对对对，它反正最后它是叫什么需求，就是自我价值的需求还是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那个它搞了好几层，我记得。
所以他的那个很乱，他的逻辑一点都没有理清楚。其实就三种，一种的话就是生存的需求，就是你要活下去，所有条件，你就包括，因为这种需求太多了，你要喝水，要吃饭，这些都是，包括营养物质维持，穿衣服啊，盖房子，这些都算。繁衍的需求就是你要往下传递嘛，然后一个是发展的需求。什么叫发展的需求？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比如说你在一个，你在一个军队，你在一个部落里吧，你在一个部落里，你就是，你想获得，这种叫什么部队的，就部落里面的人认可，你想就是想获得一些其他东西，成就嘛，成就需求。这是它就属于发展性的需求，因为你就是，上层的嘛，就是这些东西，比如说享受人尊重啊、地位这些东西，然后尊严这个东西在马斯洛那边它单独列出来。其实尊严它跟需求毫无关系，尊严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是一种利益的对比嘛。比如说你是部落，假如说好在你是部落的那个酋长，然后我是一个。我是一个队长，在分配利益的时候，比如说你分到七成，那么我分到三成。尊严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利益的边界线。如果你的尊严被人侵害的话，就被人打压，那么就意味着你的分配额度会降低，它跟需求没有关系。它是一种隐形的那种叫什么，就是股权，隐形的股权嘛，就是这种东西。能理解吗？
这个我可以理解，包括你说的这个尊严需求，就是，我被他人尊重啊，或者我的成就啊，或者是别人尊重我这一些，应该就是你所说的，哎，我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官僚体系嘛，对比的官僚体系。
形象的来说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官僚体系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表象的东西。它事实上是力量对比嘛，就是
对对，
就是比如说我的武力值有七，你的武力值只有三，那么如果你还想以下犯上，你要想到访天罡，想拿到超过你力量的收益的话，那我就得打压你，让你回去，让你只拿到属于你力量对比的那一份份额，这就是尊严的界限。所以如果弱的人，就是太想要尊严，那就会被打压嘛，就是这种状态啊。
对，是的。
然后呢，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三种需求它是什么关系呢？就是生存需求是绝对优先的，它是非常高的，就是它的优先级，它的曲线嘛，我那书上面应该有看到，它的曲线是就是周期很短，就比如说一天三天你喝水，你三天不喝水人就没了嘛，七天不吃饭人也差不多没了。它很短，它的曲线变化非常的大，就是一直要源源不断的去获取这些物资。然后性这个需求它周期比较长，你可能几天或者一个月，你慢慢的就是你这个才能慢慢的身体恢复嘛，你才会有比较强的这种欲望这种东西。成就需求它就是非常长的一条很平滑的一条线，它的那个线可能从几年到几十年都不怎么变化。就是你要满足它的话，就是说，不需要像这种，生存需求这么强烈。就是说，在行为的，就是我们以这个就是电脑的这种函数的这种线来说啊，行为上要优先去满足底层需求，然后再去满足中间的发展需求，就是那个繁衍需求，最后去满足成就的需求，它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杯子，就是三个杯子套一个小杯子。小杯子比如说瓶盖它放在正中间，然后这个瓶盖放在那个一个小酒杯里边，就是那种比如说四两的杯子，你先把瓶盖灌满了再去灌这个酒杯，然后再换到一个大的瓢里面或者盆里面，然后再水一点点溢出，从底往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在我的书里面叫做需求的水平，就是需求的垂直流动，它是在一个个体里面，在一个人身上，这个能理解吗？
可以可以。哎，我倒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哈、
哦。
你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基本上只让你满足，我是不是可以把人类只就是你吃饱饭就好了？ 你就死不了。其他两个需求看看能不能满足，比如繁衍需求，最后你饿了，人家崩溃了，人家不生小孩了。像你的成就需求的话，你就没有成就，或者我骗骗你
啊，
可以吧？
这是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就另外一个话题，
啊、
就是这个事件呢，它是有两个视角，就是你会发现很矛盾，很多事情啊。就是你作为一个被管理者，你会有一种视角，就是你的有一套你的行事标准，但是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你会有另外一套标准，行事的标准。这个视角其实很简单，我们经常听，但是没有仔细想过。一个叫微观视角，另外一个叫宏观视角。
嗯，
微观视角，我们个人的微观视角，我们的综合目的是什么？就一个人他的微观视角是让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是你的需求满足最大化。
嗯。
这是一个那个，但是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只有他微观的话，如果碰到比如说1000个人，他是散兵游泳，就是野生的，和一支1000个人的军队，你遇到会出现什么情况？
嗯，就是肯定微观的，哎，会输的比较惨嘛，是吧？
对，他会灭亡，这个种族会灭掉，就是只有微观的话，那么他就需要一种自保的一种。就是手段，就是需要宏观的团结。
嗯，
宏观呢就是什么？宏观的目的就是让我这个族群，让我这个群体生存的可能性最大化。它和微观是相辅相成的嘛？就是我宏观强了之后，你这个族群，你这个个人才能活下来，你才有自己嘛。这就是两个视角。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把个体奴役化，让它成为工具？很简单，因为你奴役的是，你可以这么做，因为最早的那个制度嘛，人类里面不就是那种奴隶制度嘛？
嗯，对。
把打输的战俘就拿来当工具嘛，拿来当牲口，拿来祭祀啊这些东西，
嗯，
这很正常。但是你遇到更强的，就是我如果另外一个族群，我是团结，我团结所有人，我把每一个人，我不拿来当工具，我把他拿来当做战力嘛，
嗯，
我拿来当战士，拿来培养，那么我就比你强。那就会淘汰掉弱的那一部分。
嗯，对对对。
所以强者群体他就是什么？他要最大化的发掘每一个个体的能力嘛。这就是一个强者群体能活下来的，就是那种更优的策略。所以导致我们在个体，我们能享受到的每一个人能享受到的福利，就是这种照顾嘛，就是宏观的这种国家的照顾，就是需要，因为宏观需要你的力量嘛，不然你根本就没有用嘛。
对对对。
是这么来的，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这种架构嘛。然后就会讲到，还是回到那个需求吧，那个需求，它是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等等还会就是会关联到嘛。你有没有一种就是想法，就是孩子哈，你会对一个陌生人哈，你对他好，如果他能好起来，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很开心的感觉？
嗯，对对对。
会吗？
会。
如果是一个仇人呢、啊？就是一个想害你的仇人，如果他好起来，你会不会开心？
那肯定就没那么大方了，是吧？
那为什么同样一种情况，对于不同的个体，有些人能够让你就是有些人的好，他就是他的那个良性发展能让你感觉到好，而有些人良性的发展会让你感觉到不好。
对，这个我还没有深入考虑过，这大概每个人的本能吧，我把它称之为本能。
这个不叫本能，这个叫自我。这么说吧，就是需求里面，他我之前说的那种，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不是就是个体的需求嘛，叫是一个垂直向上的，就是垂直流动嘛。
嗯嗯，
它其中有一种东西叫做需求的耻骨。
哦。
就是
什么
持股，就是你在他人身上的持股，比如说你的
孩子、哦、持股啊，拿了股票啊，
对，比如说你的孩子，你愿意就是他如果拿到10分的成绩，你可能会有12分的，就是他情绪可能还没你的情绪高，就是他可能是10分的高兴，你可能是12分的高兴，
嗯，
那这个持股就是什么概念？相当于说你的持股超过就是对你本身的。同样是10块钱用在你自己身上，你只有10分的体验，但是用在你的孩子身上，你有12分的体验。这种持股叫做120%，超过自身的持股。
嗯，
这就是需求的这种 共同就是同个方向的需求嘛。那么这个是最强的，就是种族嘛，为了延续向下的是最强的，其次就是向上的，比如说你父母可能很开心，比如说你买什么，他百分之，比如说你考了好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呢，他很开心，他获得100%的成就，你获得了50%的这种体验，这是对父母的持股。那如果是对朋友呢？对朋友，你可能啊，你的朋友，你帮你朋友一下，你朋友发展起来了，然后你可能获得20%、10%的持股，那陌生人呢？那会可能会有1%，你可能捐钱，山区的那些孩子，你可能，比如说100个人，哇，都考上了比较好的学校，然后都出来了，你可能会有点成就感，1%的持股，这就说到了成就感了。成就感是什么呢？就是作用在他人身上的持股，这种需求的持股，就是你投资的钱，本来投资在你自己身上，你才会有好的体验，但是投资在别人身上，你也会有好的体验。
嗯，
这种就是什么呢？钱流出去了，但是体验能回到你身上。我刚刚说的是个体独立的个体需求，不是从下往上吗？现在从你自己到别人了，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这个需求开始流动，就是像那个热岛效应一样，上面的云层飘出去这种的，产生了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嘛，就这么产生嘛。这个能够理解吗？
可以可以，这个我可以理解。
这样子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情况，每一个人是一个个体，他的需求是从下往上的，然后他往上的到了顶的时候，就是你要因为你满足了繁衍需求之后，你就要往上走了嘛，因为要不然你就觉得没有意思了，要获得更多的体验，你为了获得更多的体验而会去做更多的贡献。这个能理解吗？就是我们做贡献不是为了，其实不是为了别人有多好，而是因为他能反馈给我们，我们能够获得一部分的正向体验，事实上还是为了自己。这个逻辑每一个人，
我相信，就是有人就是讲过嘛，我忘了是哪一个了，他就说嘛，你即使做慈善的话，最爽的还是你自己。我忘了哪一个。哪一个哲学家了，也是最近的一个哲学家讲的，
这就是一种持股的关系，它是一个这种每一个人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念头，就是因为它一个体系，你多余出来的能量，就是你多余出来的资金，你不用，你闲着，就是我这么说吧，你吃的很好，然后女人也很多，你总有腻的时候，你腻完了之后你在家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很没意思？因为越底层的需求越容易满足嘛，它不是无限满足的，你吃饱了再吃，吃多了就要撑死了嘛。你就说就算有女人，你天天有你也受不了是吧？
对。
但是成就是没有上限的，成就可以一直有。
对。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做那种，就是比如说三皇五帝这种，就秦始皇他为什么愿意做这种就是费力，在我们看起来很费心力又不讨好的事情嘛。对于我们来说，哇，你那么累，我还不如在家里面什么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是因为别人不缺那个，别人缺的是上层的需求，越多越爽，就那种。社会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形成的这个样子的一个社会，就是每一个人他需求朝向往上，然后供给到别人，然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孩子嘛，孩子是小家庭这种，就是我在这个里面，我在里面单独列了一个东西叫做立场嘛，因为对不同的个体，就是每个人从近到远，我们那个需求持股会从高到低，比如说，第一立场我是把它定为就是你自己和配偶嘛，其实是配偶和你自己，第二立场是就是然后是孩子，然后上面是父母，再是朋友。然后再是就是国内，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国家，然后是就是普通的全世界的，就是所有的生命嘛。最后面还有反向立场，我刚刚跟你说过，让仇人获得更好的就是发展，你会不会不舒服？就是仇人过得越惨，你越开心。那就是反向立场。就是 整个世界的体系就是我写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书里面比较复杂，嗯，这么解释的话大概能听懂就行，有兴趣再去看那个东西。
嗯，是因为我看了你那个书，我也我就觉得诶，你大概就是从底层不停地向上推嘛，你就会发现这其实不大适合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的哲学就是老子说一句话，诶，然后呢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观察到的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的哲学体系是、我就觉得是这样，但是你也不好说他错、是不是。
就是说到哲学概念这个问题，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当时看《理想国》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 是哲学书，但是谈到后面我觉得它越来越不像哲学了。后来我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康德那些开始他们讲文字游戏了、就开始绕了，开始讲什么、就比如说什么原因之上的原因，结果之后的结果，什么就是绕这种文字游戏。到后来我就发现它根本跟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哲学应该是什么呢？我们中国的哲学就是教人怎么生活，就是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教你一些就是微观和宏观嘛。中国的哲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微观，一部分是宏观。庄子的主要就是讲微观，你个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儒家的就是讲宏观，怎么样治理这个世界，他们都是在讲怎么做。就是你现在想到你刚刚不是说那个什么老子来了一句话，
对，
哲学我们应该忍让，我们应该和谐啊，什么七八八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处事，其实这个才是哲学。你看西方的哲学在讲什么，西方的哲学在讲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真相，然后你要怎么辨别真相，符合逻辑，它这个逻辑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开始推导，然后就是跟那个数学一样，其实这个跟哲学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类似像逻辑学这样的东西。真正的哲学就是教你怎么做事的，叫做真正的哲学。然后我现在要讲的这一部分就是我的个人观点是什么，就是让你能够念头通达，就是你遇到任何情况不容易被蛊惑被迷惑，这个就是哲学。
对，因为我也读一些哲学书嘛，我也读了很多。我比较就中国的这些不说了哈，因为中国的这些我就觉得诶，他好像也没什么论证。如果说论证的话，我比较欣赏的有两位吧，那就是西方的，就是一个是斯宾诺莎，另外一个就是尼采。这两个人的书我是读的觉得好像对我的胃口，但是你说我完全信奉他们吧，好像也不是特别信奉。包括斯宾诺莎，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笛卡尔时代的那个哲学家，因为我读过他的那个伦理学还有神学政治论啊，我就觉得好像讲的有点道理，大概就是这种程度吧。
哲学书因为很多，我不是一本本读的，我翻的那个书啊，我是去图书馆，我借了一摞回来。然后呢，那一摞太多了，大概你就几十本，我不可能一本本细读的。我第一时间是翻目录，看他在说什么，通过目录我就能大概判断他的主要内容。看完之后，我只是留个印象，里面具体内容我基本上是记不住的。
差不多。其实我也就是说，我也是闲着没事嘛，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啊，大概这个能解决我的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神学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哈。就是我也并不是那么唯物主义者嘛，我就想想，哎，这个神大概是怎么个搞法，大概我就会带着这种想法去看书。
啊，说到这个问题啊，最近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河南小学一年级发的那个教材，有个叫电器入门篇，听过吗？
我真的没关注
啊。还有陕西发了一篇叫引龙诀，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哦，教材，
这
练气功的
哦。
方方课本，
但是我知道我们这里是有那个什么小学的辅助教材，就是说这个中医很牛逼的
啊。你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个东西了吗？
啊，我不太清楚这个它背后是什么，让你治好吧。
你如果对神学这个东西感兴趣好，那就是多看看乱七八糟的信息，能收集到一点。就是抖音里面有些那个，就是2022年嘛，他说是灵气复苏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宗教都在往外 扩张，就是收徒。
啊、嗯，
因为我最近，我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很，我觉得了无生趣，活着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我可能会去龙虎山跟茅山走一走，因为他们这些教派都有很多的秘术。你可能不信啊，你可能不信，但是我跟你可以跟你说一说。
嗯嗯，
道教的符箓，道教的那个它那个符啊，
嗯，
它有些作用，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作用。
啊，
就是它的符扔出去能凭空产生火和闪电，你信这个东西吗？
目前不相信，但是没见过。但是我可以说，我们这里有非常浓厚的这个什么东西啊，像有的人汽车上。然后他就放一个符，他说是从哪里搞的符，但是我是没放啊，我是这样觉得，我应该做点好事，是不是就会避免这个？但是我也不会去请个道士去帮我画一个符，然后放在车上。但是我知道我的不少朋友们就会把那个符啊放在自己的车上，就说可以避免车祸。我避免车祸的方法是开慢一点，大概就是。我也不
是
那么唯物主义，也没有那么唯，就是说信这些，我大概还是到现在为止吧，还是有点矛盾就是了。
如果你矛盾是因为你见的东西就是还不够，就是没有特意去关注这些东西，就是见的不够多。我跟你说一说，因为我学过中医嘛，我不是就是说我是弱势嘛，我之前刚毕业的时候，就是常年让我去学了，就是两个月的，就是中医和按摩嘛，然后学了两个月的针灸。然后我还练过气功，练过两个月的气功，我知道有气这个东西，很多人不信有气这个东西。
嗯，
如果你就是不相信气的话，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就是你想想哈，你不相信的东西，现在我这边我自己能感觉到有，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已经解释不了，那就更玄乎的东西，那就肯定存在。
嗯，
所以我是肯定信的，因为我自己就练过气。
嗯，
他的方法就是吐纳嘛，打坐。方法其实很简单，我就大概说一下，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没兴趣的就算了。就是你不管什么坐姿啊，站姿也好，它的呼吸是要讲究什么呢？就是，吸气不用管，呼气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急吸，这样子急呼一下就出去了。你吸气不用管了，你呼气的时候让它很均匀的、慢慢的出去，每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呼出去。这种。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舌头要往上顶，堵住嘴，不要用嘴去呼吸嘛。这个效果通过鼻子是最好的。为什么要就是舌顶上颚这个作用。这个作用的话，你如果就是身体正健康好，就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下，你呼吸十分钟，这么坚持十分钟，你就会有热感，鼻子里面的热量会走到心脏往下头，就是胸口嘛，中间两乳之间叫膻中穴嘛。往这边走，你只要十几分钟就能够慢慢热起来，热逐渐下去，每天45分钟，然后你两三天就能到肚子，就能到关元，那就是丹田嘛。
哦，对，我没有接触，我没有接触过。是这样吸气的话，你是用嘴还是鼻子？也是用鼻子。
必须都用鼻子，不能用嘴。用嘴他们有单独的法门，但是就是说是别的方法。这个我的这个叫李少波真气运行法。就是李少波是一个博士嘛，他95岁的时候头上没有皱纹，
哦，这个比较厉害啊！
你可以百度能搜到这个人，他有一部叫《五步真气运行法》，我当时找他学，那时候还有买过他的教材。你可以体验一下气这个东西，那不相信气，那你就体验一下气，因为现在科学是解释不了气的。
嗯，
你既然解释不了气，那很正常，那就是那么。道教那个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12个时辰，中医里面有这个东西叫子午流注，叫做它分别是什么？辰时，辰时是那个血其实注于肺嘛，然后卯是大肠，辰是胃，四脾五心为小肠，虚实暴络害三焦嘛，子胆丑肝，它是每一条就是每一个时辰，它走的那个气走的是不同的经络，然后呢？它是在五行里面是木火土金水，就是肺是金，它那个凡是有人说金木水火土的都是外行，就是五行的顺序是什么呢？五行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这是中医的顺序
啊。
然后 道家那个符是怎么，它是怎么起效果的？不是我们念那个真气嘛？你既然能接受了那个就有气这个存在，我们念气的时候，就是事实上每一个时辰走的气都不一样。他们就是练了很久的人，他们的体内的那个丹田不是气团，它是液体的，就是很久，甚至有固体的，就是他们叫炼丹嘛，成丹嘛。从他们从稀薄的气体，然后慢慢到液体到固体，然后呢，他能把每一个时辰的这个能量，他能就蒸气，他能用一种就是朱砂嘛，它是一个载体，那种黄纸都是一些特制的那些载体，他能把这个能量锁在那个纸上，就是用这个朱砂。它能够锁在上面，然后用的时候通过一些方法然后把它激发出去。这个是符术的原理，我这边有一本就是写符的书嘛。
哦，是这样。哦，主要是我对这方面没有，就是也不能说没有研究啊，没有人带我，也没有人让我见识一下，所以呢我还属于那种就是怀疑的状态。就是当然我也是怀疑整个就是说唯物论啊这一些，所以呢我最近几年我发现这个就是斯宾诺莎，这个哲学家好像比较符合我的胃口，可能就是我刚刚达到他那个档次，所以呢我一直在读，最近我如果闲暇比较读的就是伦理学跟生学政治论，我觉得他好像是我比较能认可他，并不是说他说服了他啥说服了我，然后大概他也是相信有个上帝，但是他的上帝并不是那种说哎呀我是一个人形的上帝，他论证了一下上帝就是自然本身这个样子。但我没有这个谁也写那个爱因斯坦嘛，爱因斯坦也好像觉得哎呀好像是如果非要让我信上帝我就信斯宾诺莎。
你说上帝这个事情啊，我来颠覆一下你的三观。
可以。
我来颠覆一下你的三观，你说算命这个事情你猜靠谱不靠谱？
要算命是吧？算命是吧？
对。
不过算命说实在的我见过一次算我弟弟是非常靠谱的，但是我没有让他算我。
我跟你说这么样一个情况，算命的95%是骗子，4.9%是半吊子，0.1%是有本事的人。这0.1%能算到什么地步？就是你可以百度一下一个人物，叫做李寒辰。寒是函数的寒，就是数学函数那个寒。辰是时辰的辰。这个人号称中国第一算，就是易学里面中国第一算，在十几年前，当时算一卦应该是5000块钱，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这个人他们有那个算卦，就是比卦大赛嘛。他是这样。你比如说哈，你把你的生辰八字给他，然后他来算你过去10年间10件事，看能说对几件。基本上他说到的事情基本上没有错的，就是基本上排就是权重。然后他能算出你，他能通过你的八字算出你出生时候的环境，比如说左边种的是什么树，右边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有水沟或者有条河什么的。就是反推就是通过你的生辰，然后你的那个什么反推你的就是生时候的那个周围的环境。离谱吧。
对是，就是我的听众中有一个是做着这方面软件的，做这种 app 的，他做的这个 app 是每年的交费还648，他给了我一个账号，还给我邮寄了一大堆书，但是我看不懂，但他确实是他给我讲了一些事情啊，神乎神的。然后呢，我说我给他录一期电台啊，他还没有。他给我寄了一些叫，你既然能了解，你肯定知道什么登山补益啊、滴天髓呀、这些书他寄给我。他说让我研究一下、我完全研究不明白，你知道吧？我就丢掉了。
山阴山补嘛，这个是道术的那种，你搜一下李寒辰就行。这个因为这个书我也看过。我跟你讲一些就是基础的概念，我看第一本看不
下。其实李寒辰我非常的知道，你知道为啥不？他是我老家这里的人，他是山东莱芜人，我们这里都流传着一些他的真真假假的事情。他就是山东莱芜，他是我老家的，你可以你应该，也许你没有关注他在哪里，他就是我老家的人，我们这里有不少的。 就是嗯，有不少他的传闻就是了。
嗯，然后他写了他写了一套算命的书，好像是当时是22本还是多少，我忘了。我看了第一本，我看到他的一本书叫《普世》，就《普世正宗》嘛，
嗯，
就是基础概念入门，哇，比中医基础理论还复杂，我头疼，我就背那个，就是他那个表我都背不下来，我就算了，我先不学了。就是我跟你讲一个很基础的，就是东西让你费解的哈，
嗯，
你猜中国的时间是怎么算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是12月，嗯，已经到1月份了，现在北极圈，比如说。嗯，白天时长是2小时，晚上时长是22小时。现在问你，白天的时长是几个时辰？
哦，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嗯，如果你知道的，就是传统的话，中国是以2个小时为一时辰，是吧？
嗯。
按理来说，应该是1个时辰白天，然后11个时辰是晚上，但是不是？中国从来不是按经度来算时间，它是按太阳来算时间。
嗯。
就是昼永远是六个时辰，然后夜永远是6个时辰。它如果就是这样子，如果太阳晒了2个小时，能把2个小时分成12等分。
嗯，
就是说这2个小时里面是6个时辰，这2个小时就等于说分成了6个时辰，分成6小份，然后剩下的那个22个小时分成6等分。所以在算命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出生地点纬度有差异，他不是李航辰说了一个案例嘛，说这个人。他报了他的生辰八字，然后他没有报地点，后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原来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一推所有东西都不对，然后呢他把这个人他的时辰，就是他把这个就是挪了一下，他觉得可能会有这个情况，比如说你人在广州，然后你那个时辰就是按北京的算嘛，他就不对，他挪了一个时辰，算完之后全对，就是说
啊，
所以中国的时间观念跟正常的时间观念是不一样的
啊，
就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概念，然后他那个很多的概念串在一块，其实我们用那个表是算不准的，我们拿那个软件很难算准，因为你要是大师级，这个里面所有的因素你都要知道，你不然用那个表象算不清楚的
啊。不过你说的这个李寒城，就我是莱芜嘛，他就是莱芜，他是我们这个孝义那有个水库，就孝义水库，包括我们这里啊，我们这里有算命的都会说他是李寒城是他师傅，因为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反正你说他师傅他又不来打假。我们这里满大街都是这种
啊，你看好
啊，
你看这个事情啊，你我刚刚不是说你说有没有上帝，你说有没有颠覆你的三观，就是一切似乎都是被安排过的这种感觉，所有的都有定数，就是有踪可循嘛。
嗯嗯。
是不是足够颠覆你的三观了？
也，反正我因为你说的这个人，我不是知道嘛，哈，他也有，哎呀，怎么说呀？反正人家说他也有算错过的，就我们这里的人嘛，他就真的他离我非常近，李寒城，你既然说他真的非常近，你可以搜一下他，就是他大概离
我十几年前搜过，我十几年前
说对，十公里不到，他离我。我们这有两个，一个是李寒城，另外一个是他是孝义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冷家庄的，那个也很厉害，号称也很厉害，跟他齐名的。但是呢，我都不会去找他算命，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哎呀，不行，不能算，但也难以找到就是了。就是他算，首先非常非常贵，其次呢，哈，都是那些据说哈，就我们这里，就是说你得要给很多钱，并且他给。当官的呀或者什么去算，就是当官的，因为当官的跟经商的，因为他赚钱多少或者他的官升的高低啊，他最终还是比较不靠谱嘛，他们就是说，哎，你这个为什么没有升上局长，来我给你搞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两个人在我们这里可出名了，一个是冷家庄的，姓我反正那个是瞎子，就是那个我们叫小瞎子，然后李寒城的话是孝义的，就是也离我都比较，也不能说离我比较近了，因为我们莱芜市本身都非常的小嘛，这两个人都比较厉害，反正我都没有找他们算过，但是周围的人都会传送着他们各种神奇的故事，也有一些说他们也有算错的时候，人家怎么搞他这个都说，但是我都没有见过。
这个东西啊，因为高手不止一个，既然这个东西呢其实有 你应该如果这么近的话，你应该知道他们有那个就是、嗯、就是不算大赛嘛，有比赛的。
哦，这个不算大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还知道就是他们的老师是谁。但是你说我见过他老师吗？没有，但是他们都说那个小瞎子的老师是一个叫老婆的一个什么人，那个人是什么东西哦，整的，反正我都是传闻，都是你传我，我传你，但是我也没有说，哎，你老师是不是他？他不知道是吧？这个就是这样，
这就是需要去亲身走访，就是我为什么要去龙虎山、嗯、要去茅山走一走看一下，因为我最近就是。我之前就是七四九局之后嘛，现在抖音对这种神秘学、啊嗯、它管得很松了，以前的话稍微露一个头就给你毙掉了嘛、
哦、
就疯了嘛，现在借着 AI 的由头什么都敢放、哦、就是
AI 神秘，
是是是，现在有我 AI 有个由头了，我用 AI 生成什么都敢放出来，就是各种什么像什么蛇道人啊什么什么派、啊、这种乱七八糟的、啊、就是那种玄门啊、
嗯、
包括什么御剑飞行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现在真真假假、
嗯、
不知道，但是能看到很多新奇古怪的东西，然后你就顺着这个东西一直挖一直挖，就是他们有那个评论区嘛，然后就是大家都在搜什么那个，
嗯嗯，
你顺着那个脉络一直挖，就能挖到很多的道士啊这些奇葩的很多人，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觉得其中真真假假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就是亲自去验证去看一下。
对对，是，其实我离这么近哈，其实我们这里有很多都打着这两个人在我们这里，我没有算过，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是我知道他们带了很多就是徒弟吧，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拜过师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就在我们那里叫义学，就是你一看那个房子啊，就是他在路边上应该是比较赚钱，如果不赚钱的话他不会开在这种门头，你卖个面条也比他强嘛，是不是，如果不赚钱的话他们能开出很大来，然后呢确实有不少人来找他们来算命，算命的话就是我也首先我也是没有钱嘛齁，其次我也不想让他们去算，说实在的齁，就是我在最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是想想，哎呀我还是不去算命，因为我首先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有可能怕他是准的，你知道吗？我并不是完全、
啊、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有这个心理嘛，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
很多人不算就是因为怕他
太准了，你提前告诉我结局，这个我也不能接受。但是我这个就是我妈妈给我算过一次哈，我妈妈给我算过一次，但是她只跟我说了一句话，那时候高考嘛，高考就大家你知道我们这里，我上学的时候大家对高考非常那个，你能理解吗？就希望小孩考得好一点、
啊、是不是帮你办了什么文昌君这些东西？
对 对, 对，就类似于这种，他说你会考得上。我就跟我老妈说，我说老妈我他妈的，你不知道我学习有多好，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就学习很好嘛，我说在只要学校里考着五个人我就能够考得上嘛，你根本不用去算嘛，我说我自己知道就能考得上嘛，因为我们那时候750的题我就随便怎么考都是600左右嘛，
但是别人不知道啊，给你算的人他并不知道你的成绩，那这样子的话就说明，
对对对，也是这回事。那个人说你儿子会考得很好，我跟我老妈我就说，哎，那肯定会考得很好。我说我至少考一个重点本科肯定是不成问题嘛。我说你看看我一直都考得还比较好嘛。然后他后来还再跟我去算其他的啊，我就说你自己去算，你就去算，你不要告诉我，我就很忌讳这件事情了嘛。后来你说我妈有没有给我算过，也许她偷偷去算过，因为我妈妈非常相信这种事情，我妈非常相信，我爸爸也非常相信这种事情，然后我也不好说我完全不相信嘛，但是我不去算，大概就是我怕她太准了，人家说哦你什么情况啊，我就想我多做点好事，然后也许可以改一点点命，是不是，大概是这样，我大概是这种心态吧。
那个就是你刚刚说的算命这个东西啊，
嗯，
他就是，我最近有接触一下那个茅山的道士他们的法术的类型，就是，
嗯嗯，
你当算命里面他有一些转运的法术，包括我这边也有鲁班书啊，就是法术的那一部分，下册的那一部分，各种法术的那种，哎，怎么说呢？他那种的话就是超出你的认知，我跟你说他是怎么转运的一些东西啊，就是鲁班书里面有一个法术，他是你如果有霉运的情况下，他你把鞋子哈，比如说丢在那个十字路口，他有一个法术是 就是转向，就比如说你两个浮，然后这个浮一个是从这个风嘛，你丢在那个，比如说一个是朝西的，一个是朝南的，然后你把那个浮，它有一个那个就是口诀是把南的那个方向扭向西，把西的这个方向扭向南，这个咒语是这样的，知道吧？就是扭向，然后他们这个东西，我试了一下这些东西啊，但是我没有起到效果。据说这个东西需要法脉，这个东西，然后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去看一下这些。
你这样，哎，也不错。你这样的话会比较合理嘛？因为你以前都做实验的嘛，你看一下到底准不准，不要听人家讲嘛，是不是？
我肯定要试啊，因为我
对。
打算学这些东西。我现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签名叫做"一死生棋盘山"嘛，就是我活下来的原因，就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要活着。所以，我对于生存这个状态，就是生死一点都不
无所
介意，
谓
都
了
无
是
所
吧？
谓，哎，无所谓。就是我工作也是这种，我也不上进。你看，我在公司里面待了这么久，待了7、8年，我也没打算升职，反正也就是摸鱼嘛。我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打算年底去那个去，就是修仙界去探探路，懂吗？
可以可以
然后
可以，
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就去看看，
学学，
对，就去学了。有可能就不做现在这些事情，因为本来就觉得了无生趣。就是，我之前也跟你讲过，我碰到那些女人嘛，就是。都是大富大贵，可以说是，就是现在的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不是高官，就是很有钱的那种，就是新加坡一些，但是可能是没有缘分，反正也就那样，就是对女的也没有那么，
执着也没有
对，
需
也，
求了是吧？
就是能来就来，不能来就算了，所以我从来不舔人。你看那些，就是我跟你说那种部级的，他的子女那种的，我都不舔的，特别有钱的我都不舔。就这样，然后所以我一个人，我现在生活，你看，我不就是一孑然一身嘛，就我几千块钱一个月，我就能活得好好的。然后我觉得像这种状态，我去学道是比较合适，因为也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孩子嘛，没有子女嘛。
对对对，可以去
那
看
是，
看。
对啊，我就打算去实践一下，加上现在这个抖音，现在就是山雨欲来那种感觉，现在这个东西特别多，就当时啊。2022年的时候，不是出了那个中国的那个，中国武术协会官网，它的武术等级划分，你看过这个东西吗？就是听说过吗？
我没有听说过，我因为我属于就那段，就是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是坚定的，就是那种就是教育出来的人，我就认为中国武术，我看一下他们那种武林什么大赛，我看他们像那种泼妇打架一样，我就认定这玩意不行，不靠谱。
那些都是没有那个的，就是我大概在几年前我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中日的一个中国气功在日本表演嘛，那个被列为搞笑视频嘛，就是一个日本的武术，就是那个就是叫武术家吧，他说你们中国的气功全都是骗人的，都是幌子啊，有本事你上来跟我打一场，然后就上去了，结果那个男的20多岁很年轻，然后。他站在3米，就是舞台嘛，很大吧，他站3米以外的地方，然后他提气，然后那个日本武士就双手就护着，就做姿势嘛，护着。他3米隔就是提气隔空一拳过去，那个日本武士直接趴下了，直接被打趴下了，
对，这种，对，这种
就
就是
是。
我无法解释它。我有时候，而且吧，中国的武术会搞很多类似于严方，你知道严方那个吗？就是隔空打人，然后一个老太太，然后教什么东西，然后把人打得一看就他的弟子，碰一下就倒啊或者什么的，结果就搞得非常的，让我就更加不相信。
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超距气功。这个叫
哼
超距气功。那个这个东西不够离谱。等一下，等一下，我翻一下那个，我找一下那个。等一下，我找一下啊。
没事没事，反正我们也是这样聊聊嘛。其实我最近这些年来哈，我有时候就也是会这样去思考一些问题嘛。你看那种， 尤其是我父亲曾经得过病之后啊，但我有很多的人就有各种各样其他的疗法，就是非常的你缺乏科学根据，但是呢，他确实去那样去治疗。有时候我就想想，这玩意到底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呢？
因为实践过呀，就是七七八八的。我跟你讲一个亲身案例哈，我不是学过几个月的按摩嘛。我有一次遇到一个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北京，在劲松那边，那个老太太手就是风湿嘛，然后她手脚她有都有一些肿起来，就有的那个就是加上手浮肿，她特别的痛，然后她去找人按摩，然后别人不知道怎么按，就是按了那没什么用嘛。后来有一次，我就是看他手肿的那么厉害，我没有想别的，我就顺着他的手肺，就是肺经嘛，手太阴肺经，就是大拇指上去那一条，我顺着他的肺经就是鼓起来，里面堵，就是堵的都是跟那个，跟海绵一样满满的那种。我把他的肺经从上往下用手指头掐一点点往外，就跟挤气泡一样挤一挤，把他整个肺经全部过一遍，然后他的大拇指那一块。就是躺着的话，手指头上跟水龙头一样，一滴滴滴水直接滴出来的，就是水一直往下冒。然后整个问他是什么感受，他说整个手跟火烧一样。然后我就把他手三经嘛，就是肺经、心包经和那个心经，全部捋了一遍，手都能缩一圈。
是这样。
对，然后他经常后来找了我好几次嘛，我这边待了没多久就走。这个都不算很离谱的，我看一下啊，就是武术等级搜一下，
最近我不是也打羽毛球嘛，我打羽毛球会有那种就是发力不正常，然后就会有网球肘嘛，有网球肘，结果呢，人家就是去找按摩了，但是有的球友就说真的管用，马上会管用，但是呢，我想一想，我又觉得不是很靠谱，我也不敢去做。他们用那种，你应该知道吧，叫小针刀是什么？去切你的一些东西，也是中医，也是属于中医了。但我又觉得，哦，你拿把刀去切，哎呀，还是有点吓人，是吧？我一直是自己修养，慢慢也好了，我也没去，我不敢
可
去
以，
切
你网球肘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叫什么？你这个就是久了之后，它那个关节滑液嘛，你这个都它那么叫气血不畅，中医叫气血不畅，那西医叫供血，就是你充血不够导致摩擦嘛，中医就气血不畅。它你压迫到了那个就是那个脉络就经络，它过不去的话，针灸的作用就是通气，就是真正针灸好的人啊，就是外行和内行，就是说入门跟没入门的区别就是气感。你在一个很敏感的人身上扎，就是扎一个穴位嘛，他一片会泛红，然后他会顺着上下经络，就跟水一样，他会顺着经络走出一条红线。就是扎了很久的话，这叫得气，然后你就能看到这个，就是手感很好的人，他只要扎下去，很快就会有气感，然后他马上走下一个穴位，然后把这个气感，就是他相当于一个激活的效果，他把那个你那个就是气在那边，它不动的话，你扎下去，它有痛觉嘛，什么之类，它会激活它，气会游走过来，然后贯通一遍，热了就没事，就是针灸经过的地方，你只要是热的，就说明气是通的。但是现在的针灸专业的学生，他很多人是没有入门的，他没有气感，他扎完之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他不确信，就是他自己得不到反馈，那他就不可能有很好的效果，知道这意思吧？
对，反正我是看到周围有些朋友就热衷于干这种事情，但是呢，我也不能说我说哥们，你好意思让人家拿刀去切你的那个什么东西吗？但是呢，他们说好像是管用，我是用那种什么方法，我就是说我少打一点。后来的话，我也是断断续续，也几个月也好了。他们做的话也没有，也感觉也是发力不对，也还可以。
这个东西吧，这个叫什么？这还自然修复，因为疲劳会自己修复。你其实中医按摩，它是在按什么？就是你的体内，它不是会沉积一些什么乳酸那些东西吗？ 它久了之后，你如果长期不清理的话，它清理不掉，它就会
哦，
就跟那个叫什么，跟那个水沟里面那些东西，就那个渣子一样，它固化了，你就清不掉了，那你就很麻烦了。
嗯，
按摩的作用就是，按完之后不是就是说刚刚就是针灸一样的嘛，它会气血会加快嘛，你运动也可以，它会冲击，它会快速的把这些东西冲出去，冲出去之后。这些脏东西就是通过你体内代谢啊，就是排便排出去之后，你这个就不会形成一个就是像硬块这样的东西，叫结节啊、
哦。对，反正我
是
这些年之后嘛，就是我没有我对它现在我主要是不尝没有尝试嘛，包括他们去做的话，我是受伤了的话，我就严格的休息，然后也不去做。他们会做很多，包括艾灸，你知道艾灸就是浑身。熏一熏
啊，我知道，我用过那个东西
啊，但是我也想想，哎，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说它完全不管用，但是我觉得男的身上，然后烤一烤就会好吗？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是解释不通，我也没去尝试啊，我就是只要受伤了，然后我就是用老办法嘛，然后受伤如果是比较急性的话，我就冰敷一下。就冷敷一下，用冰啊，冷敷一下，扭伤或者是什么。然后呢再休息几下也就好了，我也没有做他们那么多其他的，我也不用那些奇奇怪怪的药啊，包括他们也会去弄一些类似于狗皮膏药那种药，然后说会很管用，但是我想想我这也不是很大的伤哈，也就休息一下。
扭伤只要没伤到没有伤到筋骨，其实
对
不那么重要。其实你就是很多病嘛，像感冒，你不吃药它也会好。
哎，对对对，
它本身人就是有一个，它就是跟自然一样，自然有一个进化的，它有个周期嘛，有个时间线。比如说你的海水，你的污染到一定程度，只要不太过分，没超过边界的话，它就有能力恢复。但是超过了边界，它就恢复不了了，就跟弹簧一样的。
哦、对对对，
扭伤也是一样的，它只是促进。你看那云南白药应该用过吧，那不周期一样的成分。
对对对，云南白药大学的时候用的多，就是因为大学的时候是踢球嘛，踢球不是经常坐个球车、哦、然后就喷一点。后来的话我也发现，哎呀，喷不喷的还是差不多疼，我也后来也不怎么喷了，但是云南白药确实喷过。
你想想云南白药就是中药成分，那既然云南白药能行、嗯、那为什么其他药不能行？
对对对，这个主要是什么，就现在的话我是用的非常少，就是说我属于另外一种嘛，你可以认为是就是我看这些医生啊，我现在西医我是偏向于西医的，包括我父亲之后啊，我也觉得那些疗法也不行，就按西医搞，你不能一会儿搞中医一会儿搞西医，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哎，我父亲还行，一直按照完全按西医去搞，按他的话他可能会去回家吃中药了，我是觉得妈该切切，该动手术动手术。
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执行一个就是叫什么，就是叫什么对冲原则嘛。
啊，
你可以实行两条路都可以走，是这样子的。中医它这个东西吧、啊，就是中医不是不强，中医有些药效特别强，但是民间的方案没有记载、啊、很多东西，就是我印象里面是什么东西来着？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现在感冒哈、啊，中医说是很难的、嗯、就是非常难的，就是这种症状嘛，就是中医的医院觉得感冒特别难治、嗯、但是我小时候我忘了是什么情况，就是吃过那个药，那感冒特别快，很快就好了，就一个上午就好的那种、
哦、
但是现在的中医医院不知道这个东西、哦、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弄的。
哎，分人，我可以告诉你这分人跟分病情，我有一个小小的偏方，这个说起来又很假了，就是如果我感冒，我觉得我喉咙很疼的话，我会干这样一件事情，我会买一个柚子，真的柚子，然后把整个柚子都吃掉，真的就会好很快，我认为是维生素 C 管用了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也是我一个同学，我同学现在还听我电台，他叫陈涛，我在研究生的同学，他告诉我的，他说你吃个柚子肯定好得很快，但对其他人又不管用，但对我跟他是管用的，真的就每次我一觉得喉咙难受了，要感冒了，我就赶紧去买个柚子吃。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听到的，反正他觉得管用，后来我也管用。
我会喝，我如果喉咙痛，我会吃梨子、和橙子， 橙子、
哦，
柚子，我对柚子没不怎么喜欢，因为主
有
要
点
是那种
苦
酸
吧，
的
有
东
时
西。
候啊，对，又酸又苦。我就是自己瞎猜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维生素 C 高啊，或者什么？但我不知道，但是对我确实管点用。但是我也给人推荐过，人家说妈吃了跟你没吃一样呀，也分人呢，看来，
看
对不
情
对？
况。
对，它没有一个完全适合的，就是了。
这个确实看体质，因为中医分为9个体质嘛，你有基础理论的话就知道，中医分为9种体质。然后呢，它那个治疗有君臣佐使嘛，比较复杂那个系统，反正就是有主药、辅药、药引子这些七八八的。那有些人呢，针对不同症状，就是有些人他就有什么虚症、实症、寒症、热症七八八的，反正很复杂的就是了。同样一种感冒就分为好几种，知道吗？感冒分为什么风热、风寒，风热里面又分为哪几种？哎，都不一样。你在西医里面是没有那么乱七八糟东西，但中医就是分的那么细。
但是就是因为中医太细了，我又觉得这些人大部分，即使他很准的话，那些菜鸟也学不懂，治不明白他自己，他瞎搞吧。
对，因为中医基础理论这本书140块钱，我现在没读完，几百页，6、700页吧，基础理论了，这
对
不
呀，
包
就
括什么。
是他不可，就跟那个即使中医非常管用的话，比如说他就像中餐，那个他太靠厨师了呀。你这个，你给我相同的料，你换一个厨师，他不行了，
那
他太
我刚
靠
刚不
厨
是跟
师了
你说
嘛。
过一个东西吗？就是针灸的气感。你如果没有练过气的话，你对气的感觉很弱，就是你感觉不到区别。因为吐出来的就是我们练气那个真气嘛，和你普通的气，它只有一点点区别，就是那个气它有点像那种棉絮的感觉，懂吗？非常非常淡，从你鼻子里面流出去，你就感觉好像那种很细的那种炊烟从你鼻子上飘过去那种感觉。你正常人你区别不了。就是针灸的那个气也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一点点真气，就是非常薄，你不练也有，正常的呼吸也会带一点点。就是中医里面叫气为血之帅嘛，血为气之母嘛。每一个人他是练精化气，你在平时呼吸的时候就带一点点，只是你的那个它不会凝结，但没有储存起来，知道吧？所以针灸的作用就是把那点气给激活。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感觉不到。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医的针灸师，他感觉不到那个东西，那他就是个门外汉。他学多久？他学5年10年都是门外汉，知道吧？因为这
对
是
呀，
入
这
门的。
他太靠这个医生了呀。因为我觉得像西医的话，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西医像是麦当劳、肯德基嘛，妈标准化流程给我整，能吃
这是
饱
为
还比
什
较
么
卫
呢？
生。
你想想，这个原因很简单，原因是。中医的这些所有的基础因素，科学现在都没法量化，检测不了。比如说我这个蒸汽，我让你给我个仪器探测一下蒸汽到哪里，你能探测得了
对呀，
吗？
所以我就觉得对普通人来说，还是信西医会比较好一点。你整些中医，这个太难搞了呀！
那是这
你
样，我的建议呢，我给一个建议，就是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性的用西医。慢性的用中医，然
慢
后
慢搞
预防的就全用中医，但凡是预防性的东西，用中医是最好的，就是能不吃药的就不吃药，因
对，
为
锻炼锻炼，
锻炼最好的。我给你举一个，
对，
就是讲一个我身边的，就是我三舅母，我三舅母前几年，她那个她母亲就是生病的嘛，天天就是。躺床上好几年了，他就天天照顾我，就是在家里面不出门嘛。然后他身体已经到了那种，就是干肢感觉都快不行了的嘛，油尽灯枯的那种感觉。他身体，我给他做过按摩嘛，他身上磕磕哇哇的，就是有点甚至有点静脉曲张那种感觉，脚上那种一块一块的。我感觉估计就是我个人感觉可能都快不行了那种。然后他让我给他做按摩、做针灸，然后我就是我，因为他在湖南嘛，我偶尔去那边，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艾灸嘛，让他做一做。他嫌那个艾灸的味道太重了，因为屋子里面那个太冲了。然后他就去，他不是他母亲走了之后嘛，他就自由了嘛，他就回家之后就去练太极剑，然后就参加了一个那个社团，就是双峰性的社团。 后面他练了2年，然后在县里面还拿了名次，这个表演太极剑表演，结果现在身上什么毛病都没有。
嗯，对对对，
什么毛病都没有，看起来特别精神，走路也不流汗的那种，不喘气不流汗。他体力比我都好，我上次带他去潘家园那边逛那个旧货市场，
嗯，
带他们走了几公里都不喘气的，我都不行，我走几公里我都累得不行。
哦，这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锻炼的原因，是不是？他可以跳广场舞，我估计也有类似的效果。
广场舞肯定没有这个效果。
啊、
他那个太极剑很重、
啊，
你可能不知道，你拿剑
啊，我没有搞过这个。
这种剑啊，我有，我现在买了几把剑在家里面，3公斤多的剑，长剑那种。
哇，3公斤这么高？
嗯，对，他拿的是长剑。你正常人的话，像我这样子的，我150斤的体重，我挥那个剑，用力�挥5到10次，手就酸了；挥20次，基本上手就没力气了，你知道吧？
哦，
他们拿那个剑不是像我那样的挥啊，他是慢慢的做那些慢性动作，特别考验肌肉耐心。
哦，对对对，
一练就是几十分钟那种的，然后一天练几次，练几个小时，就是练的。他现在的身体绝对比我好。
哦，那确实比较厉害。其实我以前是有颈椎病嘛，我颈椎病，我觉得我是靠打羽毛球然后打好了，我也好几年不得颈椎病。以前的时候。
那不是你没有，只是你、只是你暂时
稳定了是吧？
对、
啊、
这个东西啊，它是潜伏期嘛。你去做个盲人按摩就知道，他、给你，如果给你摸一下颈椎、你那些肌肉就是，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已经成了块的地方，它不会退化，就是不会好的，只是说有，比如说有70%是假性近视，30%是真近视、然后你恢复一下，你假性的那一部分恢复了，你真性的那部分还留着。
哦、
就是你感觉不到的，你假性近视的存在。
哦，对，
就比如说
我也相信，
你说你800度，你说你800度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现在你原本视力，假如说你是近视100度、然后你突然之间猛看书看2个月，然后你就检查视力发现哇500-600度了。
嗯，
其实并没有到500-600度，你休息1-2个月，休息1个月、能恢复到200度左右，那200度是真的近视。
嗯，
剩下那部分是可恢复的。
嗯，对，
就是你如果保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他就是，他就没有、没有加严重的嘛，只是暂时没有复发而已，但并不代表没有。
哦、对对对，他我做那个 X 光嘛 ，X 光他就说那个地方是变窄了嘛，狭窄，就是叫什么椎间管吧，叫我这个是叫什么根型颈椎病，叫神经根型颈椎病，就那个地方他说。
哦，那神经根型是比较麻烦的，神经根型会导致就是手会麻痹，如果严重的话，
对对对，
手指啊会失去，
对对对，
会失去那个，就是等于说瘫痪。
对对对，它是这个是几个颈椎病中最常见的吧，神经根型的颈椎病。
神经根就是压迫嘛，就是那个颈椎，
对对对，
椎体变形压迫神经。
你老是坐在这里，老是坐在这里，他就会给你量那个神经根那个骨头之间的那个距离嘛 ，X 光嘛。他就会给量一下，哦，但是我已经好久不去做了，大概有3年了吧。
这个的话，你只要经常活动，然后我这么说吧，这个炎就是神经根这种的话，发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熬夜。你要想见识一下这种东西的话，对，熬夜熬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不是说过子午流注吗？子胆丑肝从11点到3点期间，这两个时间，就是一个是排胆毒的嘛，一个是肝经是走肌肉的嘛，清理肌肉的。然后呢，这两个时间段，如果你没有休息，就是睡眠它才会正常运行。如果你醒着的话，它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这两个如果就是经常熬到3点以后。然后你又不做按摩，那么你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症状。我虽然天天熬夜熬到2-3点，但是我一个星期会去震一次骨。
哦，你这样啊？我很少，我都是11点就睡觉了，10点半、11点就睡觉了。
对，所以你的生活习惯就能了，就是你有充分的休息。
然后我是3天打一次羽毛球，或者2天，有时候3天去打一次羽毛球。
就是这种，你就是真的生活习惯就了。如果是像我这种的话，就是你熬夜熬，天天熬，经常熬夜，然后你又不懂得，就是你不懂得时间保养，就要用空间保养，就要经常、 因为我自己会正骨，我自己身上我除了胸椎之外，我所有关节我都能自己正骨。然后我脖子如果不舒服，我就会自己扳颈椎，我能把颈椎直接就是放松，让它活血。因为你这个压迫的话，就是颈椎久了的话，你不活动它，它气血过不去，那个地方就缺血了嘛。
啊，
它压到神经根，就是整个手就麻了。我十几年前就试过一次，那个时候手指没小拇指没有知觉了，然后去找医生，找医生，找他开那个就是营养神经的药，然后在外加正骨，过了一个星期才好。
哦，你的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我的就是会疼，我的就是就是脖子疼嘛，就是脖子疼。他那边拍出来是第几根啊？第几根到第几根之间，那里是能够拍出就是 X 光嘛？还是 CT 啊？我忘了，反正拍出来还给我画一下。哎，我看一下。哎，后来，就是那段时间是我不停的上班，然后玩游戏，就经常不活动。我是觉得是这样。后来的话，然后就打羽毛球，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一直踢足球，我只要运动的就没有问题。后来踢足球之后，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你知道，人家就慢慢不踢了，我就找不到人踢球。有那么一年左右，我运动量是比较少，又不想跑步，我很讨厌跑步，自己一个人跑不了，不喜欢跑。后来的话，该打羽毛球之后，我发现，哎呀，这真爽，不打就难受。现在不打，心理上就很难受，然后我就去。
都是就是外运血，就是让血液循环加快的方法嘛，气血运行。其实就是，主动运动跟被动运动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或者不想就是主动去运动，那就被动运动，就是找人做按摩正骨，就这样。
哦、对对对，
我就是啊、我每个星期都去正骨啊，因为我胸椎我自己正不了。我就是我们本地嘛，我因为我知道就是按摩师的技术好不好，我一眼他基本上几分钟就知道，然后会不会正骨我一看就知道。我就这边找了一个自己那个老板，他自己做的，他会正，然后我就固定去他那边正，每个星期去一到两次。
哦，你是固定客户？
对，我就是固定客户，我每次去就不用别的，我就正骨半小时。
哦，是这样，那也行，就那也算是比较什么了，就是花些钱啊。像我们啊，但打羽毛球也花好多钱啊。我发现，但是也很快乐。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有时候那见了朋友也多嘛，在那里说说话，心情也放松。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我得坚持下去，其他的可以不坚持，但运动得坚持。
这个可以的，你有这个习惯也好。我出门都骑电动车，我连走路都不想走的那种，超过300米。就我之前没有买电动车之前，300米以外的街我都懒得走。
那
十字路口以外我就不走了。
哦，那我属于就是我健身之后会是那个什么，我这不是泰山嘛，我一年爬好几次泰山，朋友去了我就爬泰山。我大概在2个小时之内我可以上顶。很多人就这么。
体力很好啊。
对对对，这是运动之后啊，就打羽毛球之后，我经常会在下面打个卡，然后一路奔上去，大概最少的时候就是1个小时40分钟吧。就是、
那爬山是最费体力的。我当时有一年回家没事干的时候，我在福建那边不到处都是山嘛，我就爬了一个小山丘，结果爬到顶1个小时腿都软了，已经都动不了
啊。
然后还有意外收获，我在那个山顶上居然看到了一个就是供奉的什么三清道观那些东西，我以前从来不知道那有。
哦，是对，爬山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爬，但是有那个什么嘛，有朋友来我这个地方，没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好玩的。我说有没有爬过泰山，他一说没有爬过泰山，我就很开心。哇，走去是泰山。我就是带他们去。但他们我都是带他们走红门，走一半路大部分人就崩溃了。我能感觉到嘛，他不想爬了，我说你坐缆车然后我再跑上去。我基本上都会自己爬着上去。
这个真的爬山是最累的，因为它跟走路不一样。你走平地，我走10公里可以不怎么，就是勉强能走，不会那么累。但是爬山的话，它，就是爬500米等于我走可能走5公里还要累吧，就这种感觉。
对对，因为它有一个提升嘛，把自己。
对。
泰山的话，大概有7000个台阶， 就是从底爬到7000个，大概大概啊，
啊
我没有。
那7000个的话，得有1400米左右吧？
啊，不不，大概10公里吧，不到10公里，8公里。
我就说高度，海拔的高度大概1400米左右。
哎，1500米左右，
差不多吧，
1550。对，对。
我爬过最高的山啊，就是我外婆不是信佛嘛，我外婆每天早中晚都要拜观音啊。然后当时我小时候，他每年都去南岳拜那个圣地，
嗯，
不是每一年都带我去爬，从晚上12点爬到早上7点，我不知道多少米啊，就是我爬过最高的山，爬到走路都能睡着的那种，
那厉害，
就是爬到上面是被拖着走的，真的，这是根本走不动的那，山底跟山顶的温度差了很多，我们去的话一般都是。差不多就是那种7、8、9月这种的，都是夏天或者就是快秋天的时候，
嗯，
山下都很热，我们到山顶上那个雾气迷蒙，那个好像是毛驴还是什么东西那东西
啊，
就是都有那种东西，然后上面的水特别的冰，我就感觉，怎么说呢？可能上面比下面要低个20-30度的温，20几度的温度吧，下面30多度，上面10多度那种感觉。
哦，是，反正山上是要冷一些，而且风也大，最主要的是风也大。
啊，对，而且还有一个很就是，嗯，就是很就是很玄幻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走过那个，就是我们走过就是在那个南岳山嘛，它有一条路，那个有一座桥，那个桥很，它的那个时候嘛，就是90几年，它的桥旁边的护檐特别的矮，大概只有20-30厘米左右那种短护檐那种，然后那个桥。嗯，大概就2-3米宽吧，但是它的桥底下是一个无底深渊，扔石头下去听不到回声的那种。
嗯嗯。
然后走过那段路，我舅舅他们就是带着外婆走过去没事，但是我走过去的话，就是感觉会被往下拖，你懂吗？就是，对，就是忍不住的，就是控制不住的要往那边走，然后我就抱着我舅舅的腿嘛，我就抱着腿才没有往里边走。感觉有东西在拖一样那种感觉，拖着往里面走，哦，然后我是被我舅舅拖着走，拖出了那个小那个桥嘛，
啊，
这也是其中的就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嘛，啊，
对对，其实这种经历记忆是比较深刻的，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女儿大概3岁啊这个样子的时候，我抱着她从山底爬到山底，哇，周围的人都觉得哇太厉害了。是啊，然后一直抱着他，但我觉得哎呀，可以接受。
那你体力是真的好啊！你抱一个女儿10几公斤至少吧，小时候。
对对对，20多斤，然后一直
十几公斤，我背一个背包我都背不了，我背一个背包我都受不了，太那个了，我就空着走都不行，因为我太少运动了。
啊，对对，因为我是可能就一直运动是比较多的，就是踢足球啊，或者是。就是我跑步是不行，我不能够就跑起来也可以，但是我不能自己跑，其实我比较怕孤单的那一种，就是我要做竞技类的，要不停的跟人讲话的这一种才行，就是踢个足球啊，打羽毛球乒乓球
交互性要求，
对对
对
对，
那个比较强。
对，但是我比较就是说你要自己干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买了自行车，哎呀，我也不能自己骑很久，我就越来越孤独骑的，哎，不行，受不了，两个人骑差不多。
这一点我跟你有一点像，就是但是我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极端，因为我做事不怎么需要人，我玩一个游戏就是戴森球计划嘛，就是那种单机游戏。
嗯嗯。
当时在疫情期间不能出门嘛，我找了一个游戏，我每天玩六七个小时吧，有的时候10来个小时，我一玩2-3个月，然后没有跟任何人发过信息交流，什么都没有，在屋子里也不出门，点外卖。
哦，那比较猛，那你也就是说，你比较适合，如果就是吃喝足够的话，你可以一直在房间里。
可以啊，
但
那就是那种不是抖音上不是有说吗？什么在海上一个灯塔让你待2年，每年给你几百万，哎，你能不能受得了？那个只要给我网络，我就能待得了。
对，就是这样。
只要给我一个网络，因为我对社交需求。好像就是几乎没有，就没有什么用。就是我跟我家里面是一个月打一次电话，
哦，
就知道我还在就行了。然后
啊，是这样。
就是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你聊， 就是叫什么隔代嘛，叫什么代沟嘛，都是一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因为我不喜欢扯那些没用的。我跟我妈就说个十几二十分钟，看知道最近情况大概怎么样就行。然后我就做自己的事情，就做。我喜欢研究东西嘛，我喜欢自己研究，就是拿一个东西，然后在那边慢慢的摆弄。你像那个戴森球计划，它是那个，它是布局设计嘛，就是比如说安装一个电路，它是生产线，然后会一直优化产线，我会把所有的环节做一遍，就是别人有，他有那个设计蓝图嘛，很庞大的蓝图，他有我也不用，我要自己做一遍，做
那
完之
你比
后。
较厉害。哦，
做
我
完之
玩
后，
文明这一类的游戏你玩吗？这个我也算单机游戏吧。
对，但是我只是初初的玩了一下，文明我玩了不到10个小时吧，没有玩下去。
我比较喜欢玩文明这种，就是给自己一点那种啊，就觉得自己好像很牛逼的那种感觉，然后建立一个国家统治什么东西，那个我能玩，但是其他的倒是其他的也可以，但是我必须得出去，比如说我这样，你也能看到，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找人访谈嘛，我就喜欢找各种各样的人聊聊天。如果在外面的话，排队的话哈。比如说，我们要排一个队买车票是吧？我就会跟前后的人打招呼了这一种，我就要讲讲话
那我是不会，我是跟
了。
熟的人，就是什么时候谈，就是无所谓，因为我百无禁忌嘛，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然后就是不熟的人也不太想聊，就是跟陌生人我是不会主动说话的，一般情况不找我也不找别人。我在
是
公
这样。
司里面就是只要没事找我，我是不找人的。
对，我是属于在公司里要讲笑话的那一种，就说我如果不去公，那时候我老是出差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哦，怎么没有那么个傻逼在这里活跃气氛了？我是属于气氛组的这一种。
你看，就像那个什么公司聚会，他们搞一些什么团建活动，哎呀，我就是可参与可不参与的那一种，就是反正只要没叫我，我就在那边看看
是
就
这
行
样
了。
对，我还是有点外向的，我是有点外向，但也不是特别特别外向。如果
我是
碰到比我还外
INTJ
向
类
的
型嘛，我的人格类型是 INTJ，还有就是 INTJ 和 ISTJ 这两个之间摆动嘛。你像
对
你
对
这个
对，
的话，你应该不是爱性格的，你应该是 E，就是
我也不知道。
E
哎，
人嘛。
以前的时候，那个谁，我访谈过一个那个一个欧洲的博士嘛，那个。他给我做了一个测试，叫什么型啊？是，我也不是很相信这个，我把它称之为跟星座差不多的，所以我又忘了叫什么型了。
就比如说很简单嘛，他那个16型人格就是外向和内向，你肯定是外向。然后感性和理性的话，我不知道你是偏感性还是偏理性，
我应该是有点偏理性吧，毕竟我是学点数学
偏
的
理
哈。
性
对，我应
啊。
该是学点数学。
想象和逻辑，这个就是，好像是想象和逻辑。最后一个是随性和计划嘛。你做，比如说你去旅游，你会习惯的是。到那边再说，还是说先把所有行程都安排好？
那我肯定是安排行程的那一类。
那就是 J，那就是 E S J 什么 J F J 还是什么 J？
可以，反正到那时候我是那个博士给我做了个测试嘛。我看时间有2个小时了，我们闲扯的也差不多了。你除了你那个书，你还有什么书或者其他的东西要推荐吗？
你可以剪掉一点，这里面有很多那个可以
后面
剪
的
掉。
闲聊的我可以剪掉一些。
我还是推荐玩一玩那个戴森球计划那个东西吧，因为它是那种就是产线，就是有点像程序员那个就是建造的一个程序嘛，它会不断优化产线，然后提高生产率，然后提高运行效率嘛。它因为很吃内存，非常吃
它是
CPU。
模拟游戏是吗？
戴森球计划就是它的那个本质叫，就是它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就是往宇宙里面发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太阳帆一直发，然后建设空间站。它是一个，它那个太阳帆可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你自己一个一个材料做出来的。 往天上打，那是几百万、几千万、上亿个，然后你的零件是上百万个零件，一个设计图也是上几十万个零件那种全球图那种大型设计图。
对，这个听起来就
可以体验一下，对
啊，可以
很上头。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我前三天每天只睡了三四个小时，一天玩十几二十个小时。
啊，是这样，行行行，我会最后反正我这里都会放在这里面，看看有没有同好喜欢玩的再生球计划。
哎呀，其实刚刚那个抑郁剑和那个东西事情还没有讲完，我扯到别的去了。
啊，其实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们，聊聊就是这样嘛。我们总是会，是吧？我觉得你讲的后面还是真的很精彩，尤其是你讲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或者是爬山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哎，那好像是确实没有打稿子，然后讲的比较那个啥。比较轻松一点，对对对，比较随性一点嘛。
刚刚给你这还有个东西忘了，就是那个武术等级。武术等级我给你讲一下，就是比较颠覆你的，就是光网啊，前十级很普通，后面的叫什么引元境、什么天枢境、天权境、天枢境，那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含量展示过。引元境那个就是在预期的嘛，然后天就是那个什么天权境、天枢境。好像是一个是御风御火，就是你凭空产生那个气化火、最后一个天枢境是引雷，雷，
引雷，
对，这个是官方武术境界，所以我告诉你什么叫颠覆你的三观，这是官网的东西。
哦，是这样，
是有考核标准的，这有考核的有。
啊，是，反正我看了一些人家说，就是这个有。哪个政府里，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政府里都有一个专门管那种怎么建筑啊，怎么什么的，搞风水的啊。那我不知道、
啊、就是那个七四九局嘛，就是原来的五零七，就是不是钱学森建立的那个，就是特异功能。
对对，
他
真假的呀，我也不知道真假。
这肯定是真的，因为这个他之前就是火箭发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那个，就是严伯钧这个人，就是物理博士，很牛逼的那个，就是以第一的成绩考出去，特别牛逼的。他之前就是、
这个、
他不是说过一个事情，就是他觉得火箭就是这个，就是应该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就是就是每一个公式每个都应该详细论证，就是数据不能出一点偏差。他后来去问那些就是做火箭的材料学的人，他说其实有的东西这个东西他能成功是靠概率的，就是不知道原因，反正他就是成功了。所以说。就是底层的材料学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是成功的，他有时候就是成功，有时候就是不成功，就是靠一些神秘学的东西。
嗯，对对对，
知道吧？所以为什么钱学森他能信，你想想，你不相信就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你可以不相信玄学，但是你应该相信一个就是这种科学句子吧，是吧？
对，就是很多事你就会发现，像爱因斯坦啊，包括我其实比较喜欢杨振宁，他的所有的杨振宁最后他也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啊是被设计的，就是说他不是说被上帝设计的，他是说是被设计的，否则不会这么巧，他的意思啊。你可以去，我听了他所有讲座，人家问他你相信上帝吗，他是说他没有正面回答嘛，他是说他相信这个世界是被设计过的，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巧。
那我刚刚漏了，就是前面讲到茅山那些东西的时候，我没有讲到一个东西。你说这个世界被设计这个东西啊，你知道茅山那些树啊，那些它的咒语都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没研究过这个。
我这么跟你说吧，茅山的道术，什么急急如律、太上老君那些东西，茅山的树基本上都是召唤树。
召唤啊？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你一说召唤，我就想起了我玩游戏的时候，不是召唤神兽，召唤神兽。
哎，不是，召唤的是力量，就是他的道符。比如说神剑引雷，他引下来的话，他炼诀，他那个力量不是自己的，是从上面引下来的。
引下来啊？
对，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在我们之上是有另外一个层面。
啊，对对，这个
知道这个概念了吧、
啊？
就是你可以不信，但是道家的他那些符文，比如说。二郎真君上神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们崇拜的那些神灵啊、他们在用的那个力量不是他们自己的，都是引召唤下来的。
啊，道教还是比较，在我觉得道教，因为他是这几大宗教中最不喜欢传教的，就是爱信信，不信滚。 对，我觉得这个态度比较好，
非常牛气的一个宗教，因为它是什么？它因为它是有组织的，它是就是降妖除魔嘛，惩恶扬善，这是它的。它跟佛教不一样，它是有事要做的，因为道教它主要是就是灵异嘛，就是阴和阳嘛，它就是、就是要怎么说呢？防止就是阴阳有别，它要防止阴事，就主要管这一块。佛教的教育他就不是做这个的，他就是传的，他就是想传、哦、道教是想做事的，他不是为了传的，他是为了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要传承，要那个传承下去，他们的原本的目的就不一样
啊、哦哦、是这样。嗯，行，要不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行吧，行，
嗯，
可以。
嗯，好嘞，我发布之前我就会先剪一些，然后我会把那个再发先发给你哈，
你先剪辑一下吧，因为中间有很多那个什么、可以剪一下。
嗯，可以，到时候反正可能也要两三周或者几周，反正肯定会发嘛，我放在这里。好，
行吧，你要聊一些其他的，到时候，哎呦，其实我主要是想解决那个抑郁症的问题，就是念头通达哲学这个东西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念头通达。我其实想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就是
可以，我们可以再安排一期嘛。反正我这个电台也到时候没什么了，我再喊你，咱们再继续录一期呗，行吗？
行吧 ，OK。
到时候反正你，因为我也有两期是确实录了，两期确实没讲完。但是就是这个时间太久了，你知道大家就崩溃了，不一看这个时间条这样就不会再听了嘛。
啊，
这真的是这样。我发现你只要超过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会点都不点开了，因为他觉得啊这个听两次也听不完，他就不点开了嘛。
啊，我说话语速还是快的，我要是语速慢一点，
对，
估计更不行了。
嗯，对。好嘞，我们这期先到这里啊。
嗯，好，拜拜，
谢谢啊，好，再见。
好，拜拜。